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刘江。今天很高兴的，我们请到了一位客人，可以说这位客人呢是到我们电台来看望我们哈。大概是几年前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晚间的节目听众还可以打电话进来参与哈。有一位悉尼的听众朋友，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这位先生我还记得，他姓何，叫何汉素。今天他特别的到了墨尔本，到我们在墨尔本的联邦广场的电台，我们也就顺便的跟他做个采访，请他跟我们谈谈他作为一位 SBS 电台的老听众，他跟电台的渊源，跟我们普通话节目的渊源。何先生您好。
哎，刘江老师你好。
能不能够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十年前吧，那时候我第一次来这个 SBS 的电台，当时两个主持，一个是红梅，一个是方腾。
嗯，
是方腾采访我的，那个叫做人生驿站，当时听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都是属于40天的这一群吧，八九天安门事件以前已经到达澳洲的，我们就非常幸运的留下来了。收听 SBS 收听历史有20年以上，一定会清楚的记得住当时的情形。20多年前当我们第一次登陆澳洲，我们就觉得非常幸运，碧蓝的天空，白云，清爽的空气，沉浸在好像天堂一般的感觉。
不过呢，那个时候出国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是不是？首先来讲，你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我来的是1987年，那时候澳大利亚输出教育，打开大门，这些条件是很低的了，跟现在的那些留学生是无可比拟的。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确实把很多人的机会创造出来了，每个人都有一些所谓野心吧，抱负吧，那到国外去试试啊，就这样冲出来了。
那尽管您说来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幸运，蓝天白云，清爽的空气，但是毕竟这是异国他乡，毕竟一个他是讲着和中文完全不同的语言，生活习俗也基本上不相同的一个国家。当时您来了之后，除了刚登陆的那份欣喜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受？生活是不是很艰辛？是怎么样的开始在这边打拼的？
这个故事应该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上山下乡的这些时间经历就是我们的基础。在经历过一些磨练以后，我就感悟到我必须要换一个天地。因此我在中国还没出来之前，我是抓紧每一分钟自学英语的。我在广州从小就是无线电迷嘛，我们很会做收音机的，可以收听很远很远的，就所谓反动电台吧，偷听敌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偷听敌台，那种语调啊，题目啊，就是说都是反的，反过来的，不是什么一面红旗两面红旗，是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您实际上对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在来之前，它的文化，它的政治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通过学习英语，澳洲还有一个澳洲的教材，就是由 ABC 的那个教材呢，当时在广州，到澳洲留学呢，他都要预备英语。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些小伙伴他们找到一本这样那样的澳洲的教材，好像是 ABC 的教材，
澳大利亚英语讲座
，那时候他没有原声带
，
他们就抓我去，我就给他们录了大概有好几课吧，就是有好些人可能是跟随着我的语调去学的所谓英语了。我那时候已经是以工代干，当了一名翻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从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自由程度啊，个人价值啊，相差太远了。所以我很羡慕，我也能够到自由世界去肯定和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来了之后，虽然心情很愉快，很开心，到了探望的一个环境里边来生活，但是柴米油盐日常的生活还是要一点一点的自己去靠双手去挣。那怎么样来开始在这儿的生活？
哦，我们是广东人
，
当时找工作比从北方来的要好得多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到91年我来的时候去餐馆打工，人家首先问你会不会广东话，不会广东话基本上没有机会了。餐馆
我当时的心想最重要是学好英语，要学习好本领是最重要的，还更重要有你自己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
这样的话所谓艰辛啊，落难啊，什么
都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我就好像风 吹过就完了。
太好了，那能不能说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了澳洲这边的电台居然有中文节目 SBS 的中文节目？
哦，因为我是无线电迷嘛，无线电迷最喜欢就是打开收音机整个频道这样扫一遍，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哎，这个字呱啦呱啦我能听的，这个我能听的。来了澳洲以后马上就知道墨尔本是三，
悉尼是二，
悉尼是二，那一收到了，那个时候时间很短，还不是每天的，随着移民的数目增加膨胀到了今天。
您第一次在澳洲的收音机里边听到了中文节目，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作为无线电迷呢，听收音机已经很熟悉，如果说听 SBS 的话，我当时哈还不如听的 BBC 还有美国之音，我们只是觉得是一种好奇，可以听听好像邓丽君这样的歌曲啊，逢年过节啊，今天是春节啦，恭喜发财啊，啊，广东话的恭喜发财啦，这些只是一种文化，不过我这个人是比较开放的，我对西方人的价值我没有什么意见，很容易跟他们沟通的，从来都没有说有什么哎呀看不惯了，我说就是这样，人性就是这样，开放才是一种真正的最纯真的一种人性的表达。
还记得您当时第一次听到中文普通话节目听的是什么样的节目吗？
那是好像忘了，因为广东话也听，普通话也听，我是什么垃圾都扫进去。
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在做热线节目的时候，您很多次都打电话进来，
有的时候听到你们说话就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反应，就马上说，哎，这句话我想修正一下，或者我要支持一下。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冲动的，说话了，其实也是讲冲动的。你没冲动，没有那种灵感的时候，就没气没力的了。
那一般您对什么样的话题特别感兴趣？什么样的话题您觉得您愿意参与？
道德了。比较多的道德，很多人都说哎呀什么什么，我在澳洲啊受到很多的什么种族歧视。我个人确实有过一回，有一次真的是有一个傻乎乎的那个醉汉说 Go back your country， 我一看他那个衣衫褴褛的，没点正经，我怕你什么，我说这就是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国家，我就这样用英语说 This is my country。这些我们有这种自由，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行使我们正当的个人权利。至于有些人我也听说过了，在一个澳洲的大公司里头工作，他就觉得我是因为中国人就受到歧视，其实呢我觉得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也大低了一点点。我开出租车的也见过很多华人，他们都是在政府啊科研部门啊都有相当的位置的，因此我觉得很多时候应该自我检查一下，到底你是否有足够的 competition， 就是说你的 quality，
你的能力，
别人能力、
你的竞争力、
竞争力。
同时如果在能力竞争力大家都相同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能够很融洽的进入人家的这个文化氛围，进入人家的社会，能够跟人家日常交往当中都很了解澳洲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澳洲。您说的这个话我非常同意，很多的时候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受了很多的歧视，但是往往就疏于检点自己，疏于自省，疏于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贡献，我们能不能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去无私的奉献。那您刚才既然提到开出租车，我对于开出租车这个行业一直是非常感兴趣，我甚至曾经想过我应该去开开出租车。为什么？像我们北京人说，你要想了解点北京的风土人情、大事小事，包括国家政坛的一些巨大的变动，你只要跟出租车司机了解了解，谁都能跟你说个一二三四。那在澳大利亚，我相信开出租车你也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也会有很多的故事，也是你对这个社会、对日常的人、对日常的生活有一个透彻了解的一个很好的渠道。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开出租车都碰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故事？
开出租车呢，我们有很广泛的接触面， 上至总理 Malcolm Turnbull， 也就是早年我曾经接送过他的了。
哦，
那时候他才普通人，就是普通的议员，还没有进入。他就问我，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说我知道 ，I'm politician。politician 很简单，那有什么？如果说我们觉得也有对这个政治感兴趣，当然现在我觉得政客真正关心老百姓的利益的人不会太多了，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对他们有太高的要求。澳洲社会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国家，啊，谁都可以说我想干，那就来吧。
嗯，您说您接送过现任的总理 Malcolm Turnbull，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总理是吧？那上到这样的澳大利亚最高层的政界人士，下到什么样的人？
下到就是做妓女啊，做小偷啊，做强盗啊。比如说我记得很让我惊心动魄的，就有一回大概四五点钟，应该是四点五点钟左右吧，我在那个悉尼的那个叫 Centennial Park这个一个公园里头，一条路嘛甩去，就有一个人披头散发的，就是头发蓬松的，就这个手这样自然甩一甩，好像要拦住我要上车，我就接过来。接过来他进车里以后，我一看他，他那个牛仔裤是磨了两个大洞，好像在又是泥又是土，然后就拿出来点东西，就问我有没有 tissue， 我说 no， 又在说有没有，没有没有，跟着就从那个口袋里头拿出那个白粉呐、可开因呐、然后就用他的十块钱货币啊，就十块钱卷成一条管子，一拔出来就拼命的吸，吸完了啊，然后就开始发作了，又动手动脚的说：“你亚洲人，回到你的国家去。”然后他看到我好像吓唬不了我的话，又要动手动脚，好像要杀我的，我把他推开，我说。Don't worry， 我说不要太紧张啊，既然吓唬不了我，然后就告诉我，我认识中国的三合会。我当时的心就跳得很急，我想要不要报警呢？如果一报警，事情就很严重了。他就是我身边最近的一个敌人，我想能够把这事情压住就压住吧，赶紧开到 King's Cross 去。去到以后呢，很快了，我说要下来了，不行，这里有警察。转一个弯，再转一个弯，好了，我就听着他的意思就转了，转到那里是，他说，这样吧，车费好像是六块钱，他给我十块钱，他说我给你八块钱，意思就好像给我一点小 tips， 我说算了，五块钱可以，咱们交个朋友，其实是胡混的啊，
嗯，
这就是我开出租车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了，逃票那个不算是事情，逃票就逃了。至于说好人呐、坏人呐、老实的人呐、宽厚的人呐、尊贵的人呐，什么都看过。
你开了多长时间出租车？
1992年到现在。
那是不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因为听您说，一会儿早上四点多，一会儿夜里边。
对，对，
非常非常辛苦。
我这个人呢，不是开出租车的人，我这是混日子的人，可以公开说，因为我原来做。餐馆的 waiter 的时候，很多都是读书的，上大学啊，做出租车司机能最赚钱，最能够拼命，他不受餐馆的营业时间的那个限制，
嗯，
20小时，你拼命死干都可以的，但是呢，你可以说你有充分的时间自由安排。原来我还有一个打算要读大学的，直到现在我放弃了这种想法，觉得没意思了，
嗯，
为什么呢？人已经成长了，也发现真正的学问。不一定要在学校，
不一定在课堂
啊，真的，真的没有用了。
对，嗯，
所以我有好些朋友都现在都看破了，
嗯，
不要去拿什么文凭。
嗯、那我们能不能够再回到 SBS 电台的节目上哈？开出租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能够很方便的？如果记得我们当初那种不是很固定的播出时间的时候，好、啊、不是很规律的播出时间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一边开车一边听？
哦，对。
嗯，
我记得很清楚的，只要是开着车的时候，我一定是打开 SBS， 无论广东话和普通话都一定是开着、嗯、有的时候有些乘客很理解的，
嗯，
继续听吧，
嗯，
有些人就不行，凡是包容的人，没有包容能力的人都是很糟糕的人。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是您的乘客，我坐在车上 我听到您的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种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如果这段车程不是五分钟，不是十分钟，可能要二十分钟，可能要半个小时的时候，那我自己就在想，我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很难受。这个和包容不包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哈，但是就是说，如果要这么长的时间我听着一种不懂的语言，好像我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对您一直在听其他语言表示不满的乘客好像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
我可以告诉你，
嗯，
现在很多人说，哦 ，Are you Chinese？ 我说是啊。Cantonese or Mandarin？ 然后就无论的，你继续听吧。
嗯，
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语言是有研究、有感觉的。其实呢，你要注意，当你听到一种不是你明白的语言，你细心的去听啊，这里头有一种韵律，可以听到语言是一种艺术来的，一种美化的艺术。好像阿拉伯语，他们在什么时候听的话，播送的时候，我什么不明白，但是我不会觉得是烦躁的，我就觉得我能不能够以一种音乐的节奏和这个旋律。
当然说，在您没有事情的时候，很放松的时候，有这种愿望去欣赏另外一种语言，虽然您听不懂，但他去欣赏它的韵律的时候，这个我都是非常赞同的。可是如果我是一个乘客，我很忙碌，我坐在你出租车上这个二十分钟时间，我希望能够听到英文的信息，能够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里边也至少听到我能够懂的语言在告诉我一些信息的情况下，这二十多分钟你完全就播放的是中文，这个我觉得提出异议的话还不能说人家不是很宽容吧。
哦，这个是因人而异。
嗯，
确实很灵活的。我如果一开他说 turn to the English，
嗯，
那可以，我马上
就会转。
因为我自己也会听的嘛。
嗯嗯，
就是说我观察到在人里头，在人群里头划分高低贵贱，我是有这个概念的，真的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凡是宽容的人，他们都是有智慧的。凡是那种很狭隘的，只能够唯我独尊的人，是很蠢的人。真的，我会告诉你，什么人啊，哎呀，你见的事情越多，最后我是不管事的。
嗯，
就是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了，这个世界也是乱成一包了啊。
好，我们还是回到 SBS 的节目哈，能不能够跟我们的听众们简单说说，这二十多年来您听 SBS 的节目，不管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您觉得它在您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当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都可以看英文报纸，我们都可以就听英文的这些看英文的电视。
如果您英文这么好，为什么还会经常收听 SBS 的？
哦，因为那是母语，我们的这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有回味的时候。回味其实就是回味，如果一个现在新的语言，新的我们不明白的话，慢慢就脱节了。现在我看《非诚勿扰》，就是要补充我对新生代的了解，看人呢、啊，因为我对人类学有兴趣，对社会学有兴趣，但是最后这些学问不是赚钱的，只有你当了官就有用了。
那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哈，能不能够最后请您跟我们说说，您对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和广东话节目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期望？您觉得在今后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善？
我觉得普通话节目是在改版以后是不断的在前进，新一代这些播音员确实是都是人才，做戏嘛就是靠演员，他们做的不错，我非常的欣赏。做播音员啊，做传媒人是天生的要选择的，要有一种很宽厚的包容的心，能够装得住很多很多的这些层面。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在新一年的一位忠实的听友，听 SBS 电台节目 20多年的听友何汉苏，今天呢来到墨尔本，我们 SBS 电台的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我作为一个可以说在 SBS 年头还不是很长的，才7-8年时间的一位主持人呢，其实对 SBS 电台拥有这么多这么忠实的听众，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感谢你何先生。
谢谢牛江老师。